敏迈着沉重的脚步走过去，坐在那石凳上，思量着下一步该怎么办。他刚刚坐下，就看见一个大汉挑着个担子晃晃悠悠的走过来了。大汉来到近前，乐敏才看出来，原来啊，他挑的是两个酒桶。那个人把酒桶放下，扯起蓝布褂子的衣角擦了擦汗，从桶盖上的搭包里拿出两个棒子面窝头和一块老咸菜，坐到乐敏的旁边，有滋有味的吃起来了，咬的咸菜咯嘣咯嘣直响，还时不时的从酒桶里舀上半瓢酒咕咚咕咚的喝着。这乐敏本来就饿得头晕眼花的了，见人家吃的倍儿香，不由呆呆的看着直咽口水。那个大汉见乐敏看着自己发呆，就笑着说，哈哈哈，年轻人，一看就知道你这一科没考中吧，哎，是不是还没吃东西啊？哎，我是读书人，别那么垂头丧气的，像死了老子娘似的。哎哎，来来来，我这儿啊有酒有干粮，先吃饱了再说啊。说着拿出一个窝头，撕了半块咸菜一块递过去了。哎，给给给，吃，快吃吧，吃饱了再说啊，男子汉大丈夫，没有过不去的坎儿。说完又舀了半瓢酒递过来了，给给给，喝喝吧，没听人说嘛，一醉解千愁啊。其实啊，乐敏早就饿了，真想接过来狼吞虎咽一番，可是他毕竟是个读书人，一向比较矜持，不好意思的说，哎呀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那个大汉豪爽的笑了笑，哈哈，哎呀，这有什么呢？哎，反正这酒啊是他娘东家的，不喝白不喝，喝了也白喝，白喝谁不喝呀？给给给，哎，这窝头又不值什么钱，拿去，快吃，吃吧。那就多谢了。乐敏接过窝头、咸菜和酒，这就吃起来了。这个挑酒的汉子向对面一个卖肉的胖老头喊了一声，哎，我说老张头，哎，把你那个不带毛的猪头肉弄一块过来，哎，你也过来喝几口。嗨，不是我吹牛啊，我们东家这酒啊正儿八经做得不错。张屠户在对面高声答应着，好嘞。哎呀，说实话呀，我这肚子早就饿了，也不知怎么回事，到现在了，你说我老婆还不叫玉儿送饭来。说着话切了一块猪头肉，乐呵呵的跑过来了，笑着说，哈哈，六六，哪个东家遇到你这个活宝啊，哎，算他倒了八辈子血霉了。哎，来来个窝头。说着转过身来看看乐敏，哎，我说这位读书人，这一科考得怎么样啊？乐敏脸一红，惭愧。这张屠户虽然干的是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营生，长得却是慈眉善目的，看样子有50岁左右，听了乐敏的话很不以为然的说，嗨，这有什么惭愧的呀，应试的举人有几千人呐，春风得意的能有几个，那不还是少数吗？我说年轻人，犯不上为这事儿发愁啊。说着话把那包肉摊在石凳上，笑呵呵的说，来来来来，吃吃啊，你放心，哎，这科不得意，来年再考嘛，瞧你这身打扮是奇人吧。乐敏不由心中一酸，只是含糊的说，只是我家在雍正爷手里坏了事，奇人跟奇人也不一样啊，奇人里也分着三六九等呢。他不再说话了，只是狠命的吃肉喝酒。 三个人好像到现在才意识到彼此身份不同，也就不再多说话，风卷残云般吃饱喝足了，才各自分手。乐敏独自在石凳上坐了一会儿，仍然拿不定主意。突然，他觉得肚子在隐隐作痛，好像吃进去的东西啊，都在肚子里直翻腾。他摸摸发烫的脑门，才发现自己一点汗都没出。乐敏心中一惊，站起身来。这一站不打紧，肚子里的食物都涌上来了，难受极了，不由哇啦一声，把刚才吃的东西啊，全都吐出来了。他觉得自己浑身上下好像一点劲儿都没有了，双腿发软。他捶捶胸口，踉踉跄跄往前走了几步，可是没走几步就摔倒在地，以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等他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躺在一个炕上，身上只穿了一条大裤衩，炕桌上摆着药碗、药罐、调羹和一把芭蕉扇。乐敏四下看了看，原来这是一间小屋，这屋子里除了这个炕桌之外什么也没有了。乐敏眨了眨眼睛，拼命的在想自己这是在什么地方，又是怎么到这里来的，可是想了半天也没想出个头绪来，干脆也就不再想了。他看见碗里头有剩茶，就用一只胳膊支撑着身子，端过碗来喝了一口。觉得麻凉麻凉的，原来是薄荷水。大概是他躺的时间太长了，猛一起身呐，觉得头晕目眩的，呻吟了一声又躺下了。就在这时候，一个14、15岁的毛头小子掀开门帘看了看，在外边喊了一声：“爹，相公醒了。”门外传来了一个老汉的声音：“好，知道了。哎，毛毛，你快去后院帮你姐收拾猪下水。哎，再告诉你娘，待会儿擀一碗面条，切得细一点。”乐敏觉得这个声音有点耳熟，可是一时半刻又想不起来是谁。话音刚落，门帘一挑，进了一位老汉。乐敏的眼睛一亮，原来这个老汉不是别人，正是那个卖肉的张屠户。后来他才知道，老汉名叫张奎明。张老汉进到屋里，还冲外边喊了一声：“哦，对了，毛毛，跟你娘说，面条里啊，别放油，一点也别放。”说完回过头来看看乐敏，哈哈，怎么样，相公，你终于醒了。乐敏一看，这张老汉上身穿了一件白坎肩，肩膀头上还搭了一条白毛巾，下身穿着一条大裤衩子，手拿一把芭蕉扇，笑嘻嘻的一边说一边偏身坐在炕沿上，一边扇着扇子一边看着乐敏。相公，你呀是中暑了，这病虽然不大，可是来的倒挺急的，你呀可是到了鬼门关走了一遭呢。哎，对了，相公，还不知道你怎么称呼啊。乐敏挣扎着想坐起来，被张奎明一把给摁住了。哎，你呀身子骨还没好呢，千万别动啊，别动。说着像是给自己又像给乐敏扇着扇子。乐敏躺在炕上，一阵阵凉风扑面而来，他觉得浑身凉爽，不由用感激的目光看着张奎明。多谢老伯，老伯，您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呐。我叫乐敏，是原先湖广布政使乐歌英的儿子。于是他就把自己的身世以及父亲是如何坏了事儿，自己进京赶考名落孙山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。张奎明听了眼睛一亮，哎呦，原来 你是乐爷的贵公子啊。哎，别泄气啊，这一科没考中心里用不着难受，哎，下一科再考嘛，你还年轻，时间长着呢嘛。只不过听你说家里没什么亲人了，那下一科一等就是三年呐。哎，不知道你可有什么打算呢？话音没落，门帘一挑，从外边进来个姑娘，手里捧着一大碗面条。乐敏抬眼一看，只见这个姑娘高挑身材，穿了一件月白色绣花滚边的大衫，浆洗得干干净净的，一张瓜子脸，五官搭配得非常的匀称，一笑呢，两边还有两个酒窝，显得清秀俊俏，妩媚动人。乐敏忽然想起来自己还打着赤膊呢，赶紧伸手往后去抓衣服，可是这炕上什么也没有，不由涨红了脸。张奎明笑着介绍说，这是我闺女，叫玉儿。这玉儿手脚十分麻利，把面条放在炕桌上，随手把桌子上的药碗茶碗调羹都落在一起，又把面条往里边推了推，娇嗔的看了看父亲，相公千万别听我爹的，哪有人家病还没好呢就问人家怎么打算的。哎，病好了怎么打算都成，病要不好呢什么打算都没用。哎，对了爹，咱们房东不是说要给他那个宝贝儿子找老师吗？嘿，这不是现成的吗？乐爷不就正好吗？哎，再不然呢，帮咱们家记个账什么的，不就是一天三顿饭吗？还能饿着了不成？到时候啊，该考还去考试就是了。说着冲着门外喊了一声，妈，您倒是快着点啊，快来喂这位乐爷吃面条啊。随即把药碗一收，转身出去了，一会儿又进来了，把乐敏的衣服往炕上一扔，喏，给你，快穿上吧，脏死了，看来啊，你这一辈子都没洗过衣服。这个玉儿如此粗犷豪爽，乐敏不仅笑着说，哎呀，大妹子口一份手一份，真是好人才啊。张奎明摇了摇头，嗨，我们穷人家小门小户的，没什么家教，哎，这不就惯得他没个样了。你呀，先吃饭，我得去烧肉锅了，天太热耽误不得。哎，我说老婆子，你倒是快着点啊，怎么这么磨蹭啊。哎，来啦来啦。随着话音，一个小脚老太太进来了，不用说，这就是玉儿的妈妈了。就这样，乐敏呢，就算在张奎明家住下了，一家人待他非常的亲热，他每天除了埋头读书，就是帮着他们记记账什么的，闲暇的时候呢，也教玉儿姐弟两个认认字儿，日子倒也过得十分惬意。咱们按下乐敏的事儿，再说钱度，他虽然这科也名落孙山了，但是他的境况啊，和乐敏大不一样。他先是在李卫门下，后来呢又被推荐到军机处做了一名书办，在大内混的人缘很熟，礼部的名册一递到乾清宫，他就已经知道了自己这一科落榜了。他这人心眼灵活，办事也很有分寸，当即就到尚书房找张廷玉销假。张廷玉很满意，说难得你还记挂着这边的差事，军机处几个出去考试的书办呢还都没回来呢，正需要人手呢。这阵子云南战事正紧，一刻也离不开人呐。你呢暂时就先在军机处张经房里头专管拆阅战报。哎，对了，你得先去李卫那儿看看，他一回到京城就病倒了。哎，去了别忘了带我问候一声，就说等我忙过了这阵儿啊，先忙完了电视啊，就过去看他，他需要什么你回来跟我说。还有，你从李卫家回来顺路 再去一趟傅六爷府上，把这个卷宗交给他。说完，把一个卷宗递给了钱度，钱度接过来，一叠连声的答应着，就出了东华门，要了一匹马，直奔李卫府邸而来。这李卫呀，身子骨本来就不好，这次陪皇上出行，是强打精神，提足了一口气儿，护从乾隆去河南的，一路上鞍马劳顿，再加上护卫皇上，精神是高度的紧张啊！一回到京城就病倒了。夫人有令，谢绝一切客人来访。但是钱度不同啊，他是自己门下推荐出去的，这回呢又是奉张廷玉之命来的，自然是另当别论了。钱度在门房站了一会儿，里边就传请了。那个家人一边带着钱度往里走，一边说，钱爷，我们夫人交代过，不管是谁来见老爷，都不能谈正经差事，待的时间也不能太长，老爷那身子骨你是知道的，好歹钱爷也体谅着我们点，可别您前头走，我们紧跟着就挨夫人训斥。钱度笑着说，哈哈，这你就放心吧，我怎么那么不懂事啊。说着话已经到了门口，就听里边传来了一阵撕心裂肺的咳嗽声。钱度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等李卫稍微平静了一些才进去。他进的门来，先给李卫打签施礼，钱度给李大司马请安了。李卫半闭着眼睛躺在大营枕上，脸色苍白的连一点血色都没有。翠儿坐在床边，见钱度进来，他小声说，是钱老夫子来了，你们说说闲话，我呢待会儿就过来。说完冲钱度点了点头，转身出去了。李卫这才睁开眼睛，看了看钱度，有气无力地说，你来了，嗨，恕我无礼，如今这身子骨啊就这德行，哎，你快坐。张中堂可好？钱度见翠儿出去的时候啊，脸上好像有泪痕，他知道准是李卫病得不轻，他斜欠着身子坐在李卫对面的椅子上，这才说，哦，中堂还好，就是太忙了，我看啊他可是不如鄂中堂那么会保养身子。随即就把张廷玉说的那些个话转告了李卫。李卫好像十分感慨，叹了口气说，哎，我呀大概是没有几天活头了，想当年我李卫是何等模样啊，甘凤池在南京结交36路朋友，汇集天下武林豪杰，我呢就带了一个小奴才就把他给活捉了，还有那个吴瞎子，抓他呀可没少费劲儿。山东的黄滚黄天霸父子也是我收服的，窦尔敦和朝廷作对，但是我的面子他还是肯买的，真奇怪呀，我这个人呢既是皇上的看家狗，又他妈的像个盗贼和乞丐头。不过想想我李卫活得也够味儿了。哎，我说钱老夫子，今天我说的这些个话啊，是咱俩闲聊天，就是你我知道啊，传出去呢对我对你都不好，你回去转告中堂，务必在主子跟前替我打打圆场，允许我告病还乡，这样也许我还能多活几年啊。 钱度听了这些话，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，急忙起身轻声说：哦，大人，您千万别这么说，好好养病，天下可没有不可医的病啊，我回去一定转告中堂。
啊，钱都啊，你既然来了，先别急着走，坐下坐下，我还有话要说呢。
哦，大人，有什么话您尽管吩咐吧，需要我办的事儿您也尽管吩咐就是。李卫看了看钱都，不无感慨地说：
哎，不瞒你说呀，我这一辈子只觉得有两件遗憾的事儿啊。第一件呢，就是当年不该轻信朱刚的话，和杨明石闹生分，害得他坐了大牢。其实我们以前相处得很好的，可是这事儿呢，如今已经无法弥补了。第二件嘛，就是德州贺鲁营的案子，至今也没能破案呐。大概是两个月前吧，那个刘康进京谒见，居然还敢来给我请安，这不明摆着是鼠戏老猫吗？可是如今贺鲁营的夫人没有消息，这事儿没有原告，没有证据，那也是不好立案的呀。你呢，给我打听着点，只要一有贺鲁营夫人的消息，你就立刻告诉我。钱度听了李卫这番话，深受感动。他万万没想到，李卫竟然这样洁身自好，自己都病成这个模样了，还惦记着贺鲁营的案子呢。相比之下，他是深感惭愧呀。要说找证人，自己是最方便的了，甚至自己就是半个证人。可是呢，自己就是没有这个胆量，更没有这个能耐。钱度看了看李卫，毕恭毕敬地说：好，李大人放心，一有贺鲁营夫人的消息啊，我就立刻回禀您知道。您如今就不要想那么多了，好好保重身子，我告辞了。说完转身出去了。钱度离开李卫的府邸，按照张廷玉的吩咐啊，又顺路去了傅恒的府邸。到了傅恒的府邸，他发现这里啊和李卫的府邸是大相径庭啊，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。钱度随着家人进了五营倒煞门，就听见从里边传来了一阵悠扬的僧乐歌声。钱度不由心中一惊，暗想：哎呀，如今可是国丧期间呐，朝廷有指令啊，国丧期间天下文武百官是一律停止行乐，怎么傅恒竟然这么大胆呢？在府里在这欣赏歌舞，难道他就不怕皇上降罪吗？